十三节，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叫您为我攻击仇敌哈。我们在四世纪的第四章里也没有看的很多，就四世纪第四章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一场战争，而在这个战争里面最刺激的那个部分就是亚邑杀西西拉的那一部分。可是我们在诗歌里面我们倒看到这场战争呢，有耶和华亲自下来攻击仇敌，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在跟仇敌作战的时候，不管在大卫或者约书亚的时候，耶和华下来为我们攻击那些勇士。耶和华下来，可是他下面却不讲耶和华下来，他讲谁下来？他讲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的各个支派的人如何下来成为一个军队。这个我们需要说明一下。你看哈，第十四节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，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。你看到耶和华的降临跟百姓的下来是一样的，下来就是从以色列的各个的山地下来，一个一个的出来成为一个大军队。耶和华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军队出来。那么这些地方呢，原来是由亚玛利人占据，但是第一个出来的，第一个讲的是以法莲这个支派，然后第二个是便雅悯这个支派，跟随你是跟随耶和华，也是跟随底波拉，跟随巴拉。好，那么有掌权的那是官了，从马吉，解经家说这个马吉可能是指马拿西这个支派，然后有西布伦这个支派来的，然后有从这个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家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。好，这里都是描写这场战争集合的状况，集合和作战的状况。好，有三个支派没有出兵，这三个支派在这个诗歌里面被责备了。一个支派就是流便，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，有大志但是没有行动，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，他们有设大谋但是没有行动。这是流便支派被责备了。另外十七节基列，这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加德这个支派，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那么但人为何等在船上，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，就是坐在那里没有行动啊。这个加德支派、但支派，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啊，西布伦人他们拼命赶死，拿弗他利的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，那么这些都有出来作战的。那么有两个支派没有提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一个是利未支派。利未支派因为是从事圣职的，所以就没有算在这里面。犹大支派有人说大概已经在作战，所以也没有提他们啊。那么有几个没有出来作战的在这里都记录下来，虽然他写得非常婉转，但是被记下来了。这个我想我们如果在基督的军队里面，我们能够每一个支派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都出征，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勇士，在永恒里被纪念，而不要成为临阵逃脱的哈，那是一个羞辱哈。在那个 Nelson 英国的海军大将 Nelson 跟这个拿破仑的军队一场大战，这个是英国的海战里面第二个最有名的，第一个是无敌舰队被打败，第二个就是在这场大战中 Nelson 是彻底的打败了法国的海军，也让拿破仑席卷欧洲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。哇，那 Nelson 在这场战争中死了，那是我很喜欢看他传记啊，真是勇敢啊。他每次作战之前都说，我要不然就是要得到一个最大的勋章，要不然我就是要死。 那么这次他得到勋章，他也死了。很多人歌颂他。那个法国的海军司令就在这场战争中呢自杀了。他的遗书说，他很感谢上帝，他没有儿子，不要背负他这个羞辱的名字。当然，那个自杀我觉得也很可怜了，就是也不全是他的错。但是每个人提到英法战役，就会讲到英雄是 Nelson， 那个失败的是谁？那么在这次战争里面，有几个支派是英雄，但是也有个几个支派从来都在那里按兵不动，被记下来了。第十九节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的水池旁的他那征战，却为得掳掠银钱。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这场战争里面恐怕也有一些趁火打劫的。那么有其他的迦南人在这边来征战，不过他们大概作用不是很大。米吉多哈，这是古战场。米吉多这个通到耶斯列平原的一个通道哈，在沙伦平原和耶斯列平原的通道。这是一个古战场，在主前1468年，埃及哈在这边击败了迦南的联军。1917年，英国将军亚伦比在这里打败了土耳其。我印象不错的话，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在这一场里面有参与哈。在主前609年，约西亚王在这个地方死在尼哥的手下，埃及法老尼哥手下。这个在列王记下23章29节。启示录16章16节的哈米吉多顿之战就是这里。就是这是一个古战场哈，很多的尸体，很多的这个战争在这边。20节，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这我们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在这西西拉在这场战争中，好像跟约书亚在攻击的时候一样有冰雹，甚至约书亚攻击的时候太阳不落下来。那么这场战争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星象，让西西拉失败了？21节，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，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。如果有一个有够想象力丰富的一个卡通动画家画这一幕，那我觉得会非常动人，而且很合理的把圣经的字眼描述出来的话，和第四章配合，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场大战哈。古河把敌人冲灭了，但是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得胜并不是靠着这些超自然的现象而已，我们完全靠上帝。但是这个现象不重要，现象是最后战争的胜败还是取决于百姓，我们取决于人，而人能够得胜是在他心中有没有上帝的灵。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这种勇敢向前的这种灵，基督精兵的这灵。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那么这个咒诅这边的居民哈，我们在这场征战上真的只有两条路，没有第三条路。在这个上光明跟黑暗的战争中，只有两条路，要不然就站在上帝这边，要不然就站在魔鬼这边。你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旁观者。那我们也很承认，我们常常是一个旁观者，事实上有的时候还偷偷的帮魔鬼一把啊。你看在这场战争里面，真是他形容了好多那些没有帮上帝的人是被咒诅的。24节，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下面就很详细的描述这个 亚裔的杀西西拉的过程，那个过程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跟第四章讲的好像有一点冲突哈。25节，西西拉求水，亚裔给他奶子，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。这当然我上次已经讲过了，不仅讲到亚裔的勇敢，也讲到亚裔实在是够尖了。我们不是耶稣说我们求饼不会给我们石头，求鱼不会给我们蛇，只会给更好的。这个女的也是给的更好，求水给你更好的这个乳酪，然后呢让你睡觉。然后26节，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，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，击打西西拉，打伤他的头，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，在他脚前屈身倒卧，在那里屈身，就在那里死亡。我说过好像不是像第四章讲的那么轻松，这样打进去钉进去就死而已。因为如果是那样，就不会西西拉是倒在亚裔的面前。我想他打他，西西拉真的非常强壮，可能打伤了还起来挣扎，然后再倒上，倒在亚裔的面前，亚裔再把他彻底的钉在地上。下面这一幕，各位，战争时代都是很残酷的，下面这一幕也是很残酷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辆为何行得慢呢？聪明的宫女安慰他，他也自言自语说，一方面宫女这样说，一方面他这样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，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，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哎呀，我的儿子没有回来，是不是得到了太漂亮的女子或者太棒的这个战利品，以至于就在那里欣赏，以至于回来的慢了一点。这当然就母子的心而言，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。但是你讲到说上帝的仇敌，你想到西西拉曾经让多少的母亲流泪，让多少以色列的战士死亡，而他不悔改的时候，他有这一天也是应该的。当亚裔是欢喜快乐的时候，西西拉的母亲最后知道事实会悲哀。那么各位，历史上会有一天我们也不能够再为神的仇敌的死亡悲哀，我们只能像启示录一样很欢喜的，如同这里也说的，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。不是我们喜欢人家死，是我们喜欢人早一点悔改。但是当主一再给机会的人不悔改的时候，那么神最后会审判的。各位，这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是耶和华从他的山出来的结果。他出来了，他出来工作了，他就叫底波拉兴起了，他就叫巴拉兴起了，他就叫以色列人从山上下来了，然后叫着 那群仓促成军的军队在星象的帮助之下把西西拉打败了，最后有个女人结束了西西拉的生命。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就这样灭亡。我们愿他们能早日悔改，但是不悔改的话，我们愿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显出来，你的仇敌就这样灭亡。也不要忘记，耶和华的仇敌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仇敌。他们之所以成为耶和华的仇敌，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仆人的话。那么我们也记得一件事哦，在圣经里面，耶和华的仇敌也常常就是以色列，因为他们在福中不知感恩。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这样国中太平40年，仇敌灭亡，爱你的人越来越光辉，越来越彰显出神的荣耀。